时间回到15天以前，孟浩然开着车驶出了道观，向着城市的方向归去。孟浩然回到家中，发现唐莹莹早已经在家里等待着自己。
数据已经做分析了，初步分析已经出来了。
唐莹莹说着，把初步分析的报告交给孟浩然。孟浩然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翻看着初步分析报告。
黄潇是我们的希望。
唐莹莹在一旁说着，孟浩然抬起头看着唐莹莹。
不，他只是帮助我们采集数据而已，未来所有的事情都与他无关，我们不要影响他的任何生活。
可是黄潇可是少数符合条件的人选之一啊。
那是我们的工作失误导致出现的问题，这并不是黄潇的错。他不需要为我们的事情改变他自己的生活。还有，黄潇是我的朋友，他绝对不可能成为实验对象。我们只是采集数据，请你停止对他的调查，拜托了。
孟浩然他自己知道，为了所谓的原件，他的父母可以做出任何的事情。
我们之前说好的，仅仅只是采集数据，而且这种无意义的测试根本不需要第二次。
唐莹莹盯着孟浩然，她突然开始有点可怜孟浩然了，对于他的一切。
我明白了，我答应你。
希望你说话算话。
嗯，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你这是放弃了绝好的机会去研究人脑的极限，这个损失对人类来说可是无法估量的。
孟浩然举起手中的这份初步数据报告。
这份数据对于我们来说价值也是无法估量的，我们还是把重心放在这上面吧。后面的事情如果在不影响黄潇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找他合作，但是这些事千万不能让我的父母知道，结果你是懂的。
他们可把一切都献给了寻找原界了。
这些不关你我的事，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抱负，重点是我们可以进入人类的记忆世界的研究领域已经足够了。
孟浩然指了指自己大脑的位置，
这里往往是最复杂的，我们自己都不会了解我们的。
在送走了唐莹莹，孟浩然坐在自己的地下实验室中，看着那套可以进入人类记忆世界的机器发呆。他就这样坐在那套机器的对面，他审视着这套机器，同时也在审视着自己。一路走来，他和黄潇的命运都依靠这套机器紧密地维系在了一起。孟浩然的心中依然有一丝疑惑，他在做着让自己矛盾的天人交战。他想知道事情的答案，他也遇到了与黄潇相类似的问题，对于记忆世界的真实性的质疑。这可能是每一个进入记忆世界的人类都会产生的问题，有可能是精神上的质疑，也有可能是心理层面上的困扰。
解惑者唯有自己也。
孟浩然在喃喃自语着，他站了起来，来到那套机器的操作台前，启动了机器。 他开始把机器型链接进入到记忆世界中。原界一，记忆之探，作者刘昌新，播讲冯维鹏。本作品由刘昌新编剧工作室出品。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四季第十二集。刚下过雨的城中的道路泥泞不堪，一些用水泥浇灌铺平的路被雨水一经冲刷便坑坑洼洼，成为了注水的临时小湖泊。这座城市似乎永远都分不清昼夜，昏暗预示着阳光的来临，同时也代表着光明的离去。这座城市的中央有一座酒吧，破旧的霓虹灯牌子一闪一闪，永远都修不好，久而久之变成了这个酒吧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装饰。孟浩然站在酒吧的门口，雨后的潮湿空气让他感到了不适，轻轻地抖掉生在身上的露水，他准备走进酒吧。孟浩然知道他要找的人只会存在于这间酒吧中。这间酒吧并没有激烈的音乐，甚至都没有额外的声音。稀稀落落的几个散客分别坐在酒吧四周的岸边上。孟浩然走进来，他要找的人就在酒吧的中间位置坐着，把自己的脸庞隐藏在黑暗中不被人察觉。当然那个人也在等待着孟浩然的到来。孟浩然坐在了那个人的对面。
等你很久了，终于来了。
那个人的声音意外的深沉。
我需要找你谈谈。
很好。
那个人从黑暗中把头探出来，这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如果黄修在场的话，他一定会认出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当初在唐莹莹记忆世界中出现的面具怪人。但是同样也会让黄修大吃一惊的是，面具人隐藏在面具中的那一张脸明明就是孟浩然，为何他会出现在这里再次面对着孟浩然呢？
这一切都不重要的，我想知道你究竟是谁。
别傻了，你明明知道的。
他放肆的大笑让周围稀稀落落的客人齐刷刷的看向酒吧中间的这张桌子，并且看向孟浩然。
怎么在你的世界中你也会感到紧张？放松点儿，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没事的。
你只是一个傀儡。
面具怪人沉默了，不再说话， 只是用这张怪脸一样的面具盯着孟浩然，一动也不动，仿佛在用沉默告诉孟浩然一些他本该知道的事情。孟浩然看着面具怪人，一阵眩晕，他赶紧用手按住桌子，保持基本的稳定。
怎么了？开始自我怀疑了。
本该平静心稳的孟浩然仿佛被这一句话激怒，他直接单手冲过去，想要扼住面具怪人，让他闭嘴。但是孟浩然的手伸到一半，却被面具怪人单手抓住了手腕，让他动弹不得。
怕什么？你我本就是一体的。来吧，让我给你一点勇气。
孟浩然想要把手抽回来，但是面具怪人的钳制却让他动弹不得。面具怪人慢慢地融化掉了，顺着孟浩然的手覆盖了他的全身。地下实验室的机器的座椅上，孟浩然睁开眼睛，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一丝邪魅。
你会成为英雄的，在我的帮助下。
孟浩然驱车行驶在路上，他的目的地就是雪梨家人所在的医院。他从车上下来，走进了医院中，直接走到了沈一和冬青所在的病房。孟浩然并没有敲门，而是直接的推开门，大步的走了进来。他的这一举动把站在床边的雪梨吓了一跳。雪梨赶紧转过身来，看着孟浩然。孟浩然发现雪梨的脸色比上次相见时更加的苍白，而且眼睛红肿的不像样子。原本美丽年轻的脸庞被家人的奇怪病情折磨得憔悴不堪。
怎么，还没有好转的迹象吗？
依然没有，已经是第五天了。
哦。
医生和我说，已经出现大脑萎缩的初步迹象，如果继续下去，有可能会造成脑死亡。
雪梨悲伤地说着，孟浩然沉默着，他却没有回答。
就在这间医院里，几年前有一个病人和现在我妈还有冬青一样的症状，也是深度昏迷，随时有可能脑死亡的风险。医院也是一筹莫展，无法治疗。如果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唤醒病人，重启脑部机制，那么等待病人的只有死亡。
孟浩然在静静地听着雪梨说着，脸上几乎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结果那个病人居然好了，苏醒了，并且活到现在。那个病人的名字叫黄潇，是你把黄潇接走的。
雪梨说完抬起头看着孟浩然，他在等待着孟浩然回答自己，哪怕只是一句话也好。但是孟浩然的表情依旧没有变化，两人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之中。雪梨站起来， 走到了孟浩然的面前，突然拉起孟浩然的双手，眼中含着泪花。
我愿意做任何事，只求我妈和冬青能够醒来。
孟浩然把手从雪梨的手中抽了出来，向后退了一步。
雪梨啊，雪梨，不是我不想帮你，只是黄潇当时的情况和你母亲妹妹的情况并不一样。那时候他是因为一场事故而陷入昏迷，你母亲和妹妹，我们到现在都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哎，如果只有1%的机会，你也想尝试吗？
我想，我想。
我说的是你去救他们能够活下来的几率。
什么意思？
雪梨愣住，他以为孟浩然讲错了，一时不知所措。孟浩然拉着雪梨坐下，他也面对着雪梨想了想，抬起头。
有件事你说错了，并不是我救了黄潇，而是黄潇自己救了自己。当时黄潇昏迷的时候，我进入了他的幻想世界，想要把他唤醒，但是意外发生了，我并没有在幻想世界中找到他，最终反而是我迷失在黄潇的幻想世界中。
那最后黄潇怎么救了自己？
最终我找到了他，给了他一些信号，而回不回到现实世界，只有当事人自己有权利做主。我只能给到信号，仅此而已。
雪梨思索了一会儿，
那也没什么危险啊。
我在黄潇的幻想世界中迷失了整整2年，最后精神崩溃，已经分不清楚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我出来以后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恢复，才成为一个正常人。重点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大脑中存在着什么可怕的事情，而那些可怕的事情恰恰对于闯入者来说是致命的，他们可以消灭。当我们在幻想世界中死掉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就崩溃了，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那样的话我们也会脑死亡。
雪梨并没有被孟浩然的话吓住，他现在只是听到可以进入到病人的内在世界中去唤醒他们。雪梨觉得有一线希望，就要尝试。他说过，他愿意为了自己的至亲做任何的事情，他是他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赖。
求求你帮帮我，我想唤醒他们，哪怕是我死我都愿意。
雪梨的眼神坚定，孟浩然依旧面无表情。当他做巨大抉择的时候，总是面无表情。
我安排人把你妈和冬青送到我的实验室，我去准备一下。
孟浩然说完站起来走了出去。孟浩然依旧面无表情，当他做巨大抉择的时候，总是面无表情。雪梨听到孟浩然已经同意了，顿时激动地哭了出来。孟浩然背对着雪梨，嘴角却扬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怪笑。
袁剑一记忆之谈，下集更精彩，期待您的继续收听。